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。早在1980年代有首流行曲《难为正邪定分界》，有没有听过？我估你们在后期学的，我在1980年代学的。其中有两句歌词是这样说，他说世界腐败犯法那须令牌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。在圣经里面用黑暗去形容一个罪恶的世代或者是一个状态，这种黑暗是充斥着整个社会，譬如很多罪案发生，很多社会很不公义的事发生，很多社会很多个矛盾的事件。所以黑暗除了去形容外在的环境譬如罪恶有关，亦都可以表达我们信徒内心里面一些的幽暗的状态。譬如如果你是一个充满压力环境工作里面，你觉得很疲乏，你觉得很困倦，成日都不好够瞓，情绪都不好稳定，有时礼拜日都要翻工。又或者你屋企人，可能你自己面对一些长期的病患，可能是肉身的病患或者是情绪的病患，很多的困扰，但是苦无出路。其实这些是讲我们内心一些的幽暗的状态，这些状态都会令我们感觉很害怕、很不安、很厌烦，甚至有时有窒息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些经历啊？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，有没有这些经历啊？我想除了主回来之外，我们面对这些黑暗的经历或者环境，其实有没有出路的呢？有没有盼望的呢？有没有曙光的呢？所以我今天定了讲题是黑暗中见曙光，那个 PowerPoint 背景都是黑色的，不过你见到你曙光啊。究竟神给什么曙光我们呢？我们今天会透过大卫逃亡的故事去找出这个答案，究竟神给什么曙光我们。我们先有个祷告开始。在主爱当中有弟兄姊妹心灵有很大的重担，或者过去一段时间正在经历很大的压力、很大的困苦，无论外在环境而来或者内心而来的，希望此刻主你都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将这个担子交给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乐意去承受我们这个重担，让我们在这刻心灵享安息，在你面前我们等候你的话语，给我们一些出路，给我们一些答案，让我们专注和谦卑自己。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大家对于撒母耳记里面的大卫的出场都不会感到陌生。我会讲一些少少的重点给大家听。神透过撒母耳去高立大卫成为新一代的君王，接替令神很失望的扫罗王。当时大卫是一位牧羊人，很年轻的牧羊人。我想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的背景将来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初时的扫罗王经历了有恶魔搅扰他，咁后屘咧，因为大卫善于弹琴咧，恶魔咁样离开咗扫罗，咁所以扫罗喺呢刻开始就好喜爱大卫，亦都成为佢攞兵器嘅人。之后咧，大卫喺一场好经典嘅战役里边咧，打低咗靠住神嘅大能啊，打低咗哥利亚，震惊整个宫廷同埋整个以色列嘅群众。所以大卫在群众的地位突然去到一个很高峰， 可惜高处不胜寒。正当妇女们高声颂扬大卫的时候，扫罗王嫉妒的心就开始呈现。所以当我们公开赞一些人的时候，都要提高警觉，免得引来风波。譬如你想赞我，你私底下跟我说就可以了，免得我要流亡海外。后来呢，恶魔再次搞扰扫罗王，从此呢，扫罗王开始呢追杀大卫。大卫由人生一个高峰跌落到谷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经历，是一夜之间整个生命逆转了。他逃亡的过程先后投奔撒母耳和约拿丹，可惜呢仍然得不到很安全的庇护。他继续逃亡的事迹呢，由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22章呢一直去到26章。因为篇幅今天这两章篇幅都挺长，我会选读其中的经文。而第一个分题呢，就是大卫投奔祭司阿希米勒，1-9节。咁算第一题啦，我哋第四个分题咧，都系有关第一个分题，都系大卫投奔祭司阿希米勒嘅后续事件，所以稍后会再讲翻。第一节咧提到大卫逃亡啦，去到一个城叫罗伯城，里边咧好多祭司居住嘅一个城邑。亦都是当时很重要的宗教中心。他遇到一个祭司叫做阿希米勒。祭司出场的时候是战战兢兢去迎见大卫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是他知道大卫是扫罗王的女婿，亦都可能他自己的兄弟叫亚希亚是扫罗那边的祭司来的。所以这位阿希米勒祭司很害怕接待大卫的时候会得罪了扫罗王，所以他是这样战战兢兢地出场。当然大卫都无法去确定自己，无法确定阿希米勒是否可靠的，是否无间道呢。当时的大卫是选择了讲大话去处理的，去保护自己的。在第二节他说是奉王之命差遣而来的。当然扫罗王没有差遣他而来。同埋当时大卫同埋跟从他人肚饿，他问这位祭司要5个饼，要些食物。祭司在第四节那里就回复说，他没有普通的饼，只是有圣饼，即是陈设饼。圣饼是当时献祭给神的时候是摆放在会幕上面的桌子上面，所以每逢安息的时候就要换饼，旧的饼要换低下，换新的饼上去。而旧的饼会被当时的亚伦或者是几个子孙在圣所里面吃了去的。也都可能当时因为这个规定未是严格地执行，所以阿希米勒先确定大卫是不是得洁净先，然后先给饼他。咁何为洁净呢？就是按利未记15章嘅记载啦，就当神嘅子民出战之前，或者系祭司献祭之前，系必须要自洁，系唔可以亲近妇女。咁大卫喺第5节都有回复，佢话冇亲近妇人，佢系如往常一样出去打仗嘅啫。第6节，所以祭司咧就将圣饼俾咗大卫。咁當時有一位人物出場喺在場，叫多益。第7節，咁佢係掃羅王宮廷嘅官啦，係畜牧長嘅叫做。咁當時佢在場都係有啲唔吉利嘅先兆，因為經文記載咧，佢係留在耶和華面前。通常呢句説話咧係代表有啲負面嘅事，可能佢係受住神一啲嘅懲罰，或者係得罪咗神。咁多益呢個人會唔會為自己好處去出賣大衛呢？佢會唔會向掃羅王報告大衛嘅行蹤呢？咁稍後經文我哋會見到噶啦答案。咁後尾去到第8節，咁大衛可能需要一啲兵器咧，因為佢逃亡過程可能要保護自己，佢就問祭司阿希米勒有冇槍有冇刀。 祭司回复说有，原来撒哥利亚把刀在那里，那把刀是用布包住。所以跟着大卫拿了刀，拿了食物之后呢，也都不敢久留，立刻离开这个城。我们很快去到第二个分题，他投奔阿吉，就十到十五节。这六节经文我想大家读一读，预备。咁大卫被扫罗王追捕当中，咁佢去到呢个王扫罗王势力以外嘅地方啦，喺加特城。当时阿王个名叫阿吉。咁咧奇怪的地方系咩呢？這个城咧系非利士人境内一个城市。我哋又记得大卫咧曾经杀死非利士人哥利亚。咁佢嚟到呢个城唔惊被寻仇嘅咩？咁有聖經學者咧分析，可能同大衛即係頭先出現個人物以多益呢個人有關嘅。咁大衛可能估計咧呢個人係掃羅派嚟嘅先人，所以咧大衛要去到個地方咧係以色列人比較懼怕、唔敢隨便入侵嘅地方，就係嚟到呢個城。但係當大衛出現喺呢個加特城裏邊咧，好快就俾人認咗出嚟。第十一節，佢嘅神仆啊，阿吉嘅神仆認出，佢話：呢個唔係嗰個國嘅王大衛咩？嗰度啲人跳舞唱和，掃羅殺死千千，大衛殺死萬萬，唔係指著佢講嘅咩？所以大衛當時好快知道咧，佢又陷入另一個危機裏邊。喺呢十二節裏邊，我哋睇到啊，大衛係懼怕咧加特王俾佢殺害。然后大卫用诡计去欺骗这个阿吉王，为自己去寻求一条山路。他做什么？他装疯作癫，他在门线上胡写乱画，也都任由唾沫去留在他的胡子上。我发现大卫都很多恩赐，他又懂得牧羊，又懂得弹琴，又懂得驱魔，又懂得打仗，又懂得做戏。阿吉王呢中计，他竟然相信大卫是真的癫了，然后将他赶离了这个城。然后之后大卫继续他的逃亡的生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的作者从来都不会隐瞒一些人物，特别是属灵的人物，他们一些的罪或者软弱。我们看到大卫都有流露他人性一些的软弱，或者他生命里面一些的幽暗，譬如他的诡诈、他的说谎、他的装疯作癫，其实反映他生命里面都是有幽暗的一面。我有时会想，究竟大卫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呢？他对神会不会有埋怨或者其他一些负面的感受呢？会不会他说神发生什么事呢？我都未正式上任，成为通缉犯，被宫廷下令追杀，我只是为国家去征战，我靠着你的名，我战胜哥利亚。我想起以前我牧羊的生涯不是很平安，现在我要过着流亡的生活，随时被人追杀的。究竟当时大卫有没有这些埋怨呢？或者想放弃呢？所以稍后我都会同大家再思想这个题目。我们先看回第三段的经文，就是大卫 在亞杜蘭的那個經歷，經文的22:1-5。大衛自從被掃羅王追殺之後，他連他的父家都被牽連，因為他家人都成為掃羅王追擊的對象。在第一次我們都見到家人都要離開伯利恆，去到亞達蘭洞這個地方跟大衛會合。在第二節，當時還有一班社會的邊緣人士，就是包括一些生活困迫有經濟困難的，或者是心裡苦惱，可能他們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人。這班人為求自保、求變，亦都因為神賜給大衛有一種領袖的魅力，吸引這班人去跟隨大衛、投靠大衛。大衛是逃亡的，是亡命天涯的，你會不會跟一個人是這樣去亡命天涯呢？人數有多少？400人，都不少。然後大衛開始就訓練這支地下的兵團，後來成為一班大領的勇士。去到25章的時候，人數已經去到600人。我們看到大衛雖然遇到人生很大的患難，他長期被同胞追殺，但神沒有離棄他，神仍然介入在他生命裏面。在這刻大衛不再孤單了，因為有他家人在身邊，有很多同心同路人，他的戰友在身邊，彼此的扶持，守望相助。經文第三節，大衛是很刻意安排將他父母送到去摩押王那邊，因為大衛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，大衛希望摩押王可以這樣去保護他的父母。而在3節下半節，他對這個王這樣說，他說等我知道神要為我怎樣做，最後一句這句說話其實反映大衛信靠神的心，他在心去等候神，去尋求神。難怪聖經裡面稱大衛是合乎心意、合神心意的人，因為大衛這樣去尋求神。所以經文到第五節，我們看到先知加德都出聲了，跟大衛說，吩咐他不用留在這裡了，回到猶大的地方。原來當時大衛的勢力已經壯大到可以回到自己以色列的地方。我們見證到大衛雖然面對這麼黑暗的環境，但神沒有撇下他，神仍與他同在，保守他的平安，也都差遣很多人在他身邊。我們再看第四個分題，第六節開始，就是大衛投奔亞希米勒的後續事件。第六節說什麼呢？掃羅發現他的行蹤其實很危險，然後招聚那些神僕去商討對策。你留意一下，掃羅手上拿著槍。第七節，掃羅說耶西的兒子大衛，他可以將田地和葡萄園賜給你們各人嗎？他能夠立你們各人作千夫長、百夫長嗎？意思是說，大衛雖然這麼多人跟著他，只不過他用這些田地、這些葡萄園去賄賂他們，大衛哪有能力協助這些跟從者上位呢？在這裡分化大衛的團隊。好，第八節，另外掃羅又遷怒他的兒子約拿丹，為何跟大衛經常都立約，為何會幫大衛說好說話等等。掃羅又指責他的神僕，為何不將大衛他的行程報告給他知道。第九節那個人物又出場，就是多益，人如其名，他會為自己攞多些利益，所以他向掃羅王報告大衛的行蹤。哇，大件事了，他告訴掃羅王大衛曾經投靠亞希米勒，向他拿食物、拿刀， 所罗王听完之后，就觉得这个祭司亚希米勒背叛了他，迁怒这个祭司。去到十一节，开始去审问亚希米勒，同埋下令将他同埋其他祭司的亲属都是带埋嚟一起受审。咁十三节系讲到扫罗审问嗰啲嘅内容啦，都系重复翻个意思。去到十四节，亚希米勒点样回应咧？佢话大卫王，大卫系一个忠心嘅人，佢帮佢讲好说话。然后最后去到十五节尾，佢去表白，向扫罗王表白，唔好怪罪佢同埋屋企人。佢话大卫背叛王的事，他是不知情。这个是亚希米勒的回应，我们看十六节。那扫罗王接不接受呢？是不接受啊。并且作了一个很严厉的判决，他竟然下令杀祭司。是不是很严重啊？那罪状是什么呢？只是知情不报。作为神高立的扫罗王，竟然去杀害祭司，他没有保护神的祭司。可能他的臣仆对大卫还有一些同情的心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动手去杀。我们去到十八节，谁动手呢？他叫多益，说他转身就去杀。其实那个场面很恐怖，很血腥。杀了多少人？杀了85个祭司。还有十九节，还将城里面有生气的人和动物全部灭尽。我们看到扫罗在这刻已经目中无神。我们去到二十节，咁当时亚希米勒有个仔叫亚比亚他，咁啊走甩咗，去到大卫嗰度，所以大卫知道发生咩事。去到廿一节，佢就将成件事件话俾大卫听。大卫咩反应咧？廿二节，佢自己有啲嘅感慨啊。他说这么多人的丧命都跟他有关，他觉得连累了他们，而且他向这位亚比亚他保证他可以留下受大卫的保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扫罗好像变了一个野兽，他用了极权恐怖的手段去统治神的子民，因为出于嫉妒的开始，咁去犯罪，其实反映扫罗对于权力欲嗰个崇拜啊。追求权力是佢嘅最大嘅安全感，是佢最优先次序，人生嘅优先次序。佢不惜一切都系要巩固呢个嘅权力。佢忘记咗佢嘅权力系源自神赋予权柄俾佢，好好去管理神嘅子民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心是充满了黑暗，而圣经里面实在多次记载扫罗是被那恶魔搅扰。我想想，当一个人离开神定义犯罪的时候，是他最危险的时候，那个恶者更加乘虚而入，推波作难，引诱他做更多的坏事。我们看回大卫，刚才我提到大卫面对一个咁黑暗嘅环境，佢会唔会埋怨呢？会唔会放弃呢？我哋可以参考一下圣经里面系有经文去讲翻佢当时嘅心路历程嘅。原来喺诗篇34篇有讲，那个题目系颂赞神的美善，我括咗其中五字嘅啫。大家留意一下标题啊，大卫喺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 被他趕出去就作這事。他當時有這個心路歷程，我們只看頭五節，我都想請大家讀出來。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心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，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。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，一同高舉他的名。我曾尋求耶和華，他就應允我，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明，他的臉必不蒙羞。我們看不看到大衛有埋怨，有放棄？他不單止沒有，他還去選擇去重讚，很不容易。在這樣的環境他去讚美神，他面對人生最憂急、最黑暗、最低谷的時候，他仍然去仰望神，去尋求神。我們看回第四節，神因為大衛這樣去尋求他，神怎樣？神就應允他，神就救他脫離一切的恐懼。這個是神給他的曙光出路。神是回應尋求他人的需要，是賜恩典、賜力量，讓我們可以渡過難關。在我自己過去牧養裡面，有時都會有特別弟兄來到找我聊天、祈禱。當中有不少弟兄遇到類似的問題或者生命的狀態，譬如他們會表達靈命的 低沉，生命是很乏力。再問多些近況，通常他們都會說工作很忙，少了回聚會，少了回團契崇拜，跟弟兄姊妹和家人的關係也都疏離了、疏遠了。再問多些信仰的生命狀態，他們都會跟我說，即很坦誠地說，他說信仰只是生活的其中一部分，而並不是優先的次序。他們當時是感到生命的軟弱，他說連禱告、連讀經的氣力都沒有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？那我為他祈禱之餘呢，我是鼓勵他們呢，是向神重新立志，一定要重新設定信仰的優先次序，要很積極去尋求神，也都尋求身邊的信仰群體成為他的支援。如果不是，這種靈命的低潮很快會重現。我自己在團契通常都是負責新人組，我很喜歡在新人組裏面設計其中一課，是一套福音電影，就是播朱元和弟兄的見證。大家有沒有看過？有沒有？沒有就對了。我自己因為團契不斷開新人組，我每次都播，我自己呢頭頭尾尾看了十幾次。你會問會不會悶的？我又不覺得悶，因為我發覺每一次看完我都會被朱元和弟兄的見證激勵，還有很多提醒。我會重點講他的見證，他的見證其實是30分鐘，我用3分鐘講給大家聽。他11歲信主，很小個信主，在基督教學校受教育，畢業之後在師範學院進修，所以之後教書，然後成為校長，30多歲就做校長。後來他轉職去麥當勞，是不是很奇怪？一個學校校長去做了麥當勞。他憑著上天給他的聰明、能幹、機會和努力，他很快升到公司的副經理、經理、副總裁、總經理，厲不厲害？40歲左右。他接受總部委派入中國開第一間的麥當勞，知不知道在哪裡？在深圳。打後幾年，他在內地開了1000間的麥當勞，厲不厲害？ 唔犀利啊？我覺得佢好叻嘅喎。佢被稱為中國麥當勞之父。佢話呢啲事業嘅成就、呢啲成功，令到佢越嚟越驕傲。佢話勝利充分咗佢頭腦。佢話佢過去同佢太太喺教會一路有好好嘅侍奉，佢係執事，佢太太係婦女會主席。但係佢開始少翻教會，你明噶啦，長期翻內地。佢話甚至離開咗神。佢話喺內地背住太太，佢話每晚都係過住燈紅酒綠嘅生活。佢話有幾年時間係發展婚外情，即係話朱弟兄面對名利性嘅試探，三樣都埋到身。後嚟瞞唔住太太啦，終於被發現。佢竟然因為嗰啲小三，佢向太太提出離婚。當時嘅太太冇應承，亦都冇鬧佢，只係背後暗暗地自己喺度流淚，然後祈禱，默默禱告，希望丈夫有一日浪子回頭。就係一日，有一日，朱弟兄由上海飛翻香港，翻到屋企突然間昏迷，醒咗之後原來喺醫院急症室。原來佢當時喺屋企突然間抽筋吐血，然後太太當時喺屋企啦，即刻送佢去醫院急救，發現咗幾個問題。佢嘅膽囊嚴重發炎，可能同佢喺內地飲好多烈酒有關。又發現佢腦裏邊有個瘤，係接近聽覺神經嘅位置。做手術咧係會有好大嘅風險。佢話成塊面一半咧會塌陷 collapse 嘅。又後來又患上好嚴重嘅抑鬱症。佢話連睇報紙睇電視都唔想睇。佢話試過有兩次喺企喺窗前準備跳樓自殺。我哋見到佢嘅生命喺人生咁高峰嘅時候，一下子跌落最低嗰度。有一日，佢太太用一節經文提醒佢，就係、是、馬太福音6:26。佢話：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咩益處呢？人還能用什麼換生命呢？佢聽完之後，突然間醒悟咗，佢心裏邊有好大嘅感動，佢跪低向神痛哭。悔改，同時向太太認錯。佢後屘好感謝神，重新接納佢。之後佢嘅病漸漸嘅康復，佢生活回復翻以前嗰種嘅正常。但佢決定放棄麥當勞嘅高薪厚職，因為當時神感動佢出嚟成立一個福音機構叫生命使團。佢話要立志向周圍唔同嘅人去述说神的见证，他要传扬主的福音，而他每年带领了很多很多人信主。他说要在余生，他余生里面好过把握时间，为主而活，做一个生命的使者。所以我看那么多次他的见证，对我来说，提醒的就是小心那些试探，那些名利性的试探，也都提醒我更加要珍惜光阴，在余生努力为主作见证，要荣耀主的名。如果我将大卫的见证和朱弟兄的见证这样比较，其实有些相似的地方。他们两位都是去到人生一些的幽谷，我意思是由很高峰去到最低的地方。朱弟兄他面对内心的黑暗，而大卫他是面对外在环境的黑暗，长期孤单，长期无助，但最终他们没有放弃神，定义回到神那里，信靠神，寻求神的帮助。好像第四第五节，我想请大家读多一次，第四第五节，我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明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正正是 遇到一些黑暗，属灵的黑暗，无论是外在环境的黑暗，或者是内心里面一些的幽暗，一些的试探，很可能你身边的人都不太察觉，都不知道，你觉得很乏力，你觉得很无助，请你记得不要放弃，不要埋怨神，好像大卫那样定义，用行动去寻求神，去呼求神，去信靠神，然后神他必定会回应我们的呼求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出路，是我们的曙光，是我们人生的答案。我们一起祈祷吧。真的追求你帮助我们，如果落在幽暗的环境里面，或者我内心正是遇到一些幽暗，一些黑暗，叫我们不要越走越远，叫我们快快回头是岸，叫我们快快去投靠你。我们不是坐以待毙，我们不是等神去救我们，我们是主动，好像大卫那样，我们主动去寻求你，或者我们找我们的属灵的群体，寻求我们的帮助，彼此的祷告守望，我们定义寻求神得着帮助，因为神你从来都不会撇下我们，不理我们，你必定会帮助我们。所以如果当中有弟兄姊妹正是经历这些患难，这些黑暗的时候，我恳请主，你此刻你就祝福他们，你提醒他们透过大卫的见证，朱弟兄的见证，你提醒他们黑暗中是有曙光，是有出路，神他不会撇下我们，他一定会拯救我们，求你光照我们，也都叫我们努力，彼此的同心努力，我们珍惜我们的光阴，来到去荣耀主你的名，我们在地上继续去为你作见证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